我们现在开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这章题目就是水变酒的神迹啊，水变酒的神迹。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十一节到第十一节，经历水变酒，一节到十一节，经历水变酒。我想约翰福音每一章都让我们更认识耶稣是谁。第一章是通过许多人的见证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第二章是通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也是让我们更认识耶稣是谁。这里讲到第一段是讲的耶稣参加一个娶亲的宴席，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这个第三日是指着腓力为耶稣做见证的以后的第三天。第三天耶稣在加利利，这里有一个娶亲的宴席，首先告诉我们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接着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这个宴席。我们从四福音里看见耶稣是多次的赴宴席，各种的宴席，有法利赛人的宴席，有税吏马太所摆的宴席，有伯大尼的宴席啊，这里也有娶亲的宴席。耶稣每一次去参加宴席都不是白白的去，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是特别被请去赴这个宴席。这是一个娶亲的宴席，人生最美最快乐最幸福的恐怕就是娶亲的宴席。但是呢，第三节告诉我们酒用尽了，宴席上大家要喝酒表示快乐庆祝欢快，酒代表甜美，酒代表喜乐，酒代表丰盛，这个是人间的酒会用尽的。这是个宴席，宴席上应该让人能够一直的尽情的享受尽情的快乐，可惜在这个宴席上喝半截酒就没有了，酒就用尽了。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叫人不能够满足的，本来很快乐大家都喝酒，喝没有了。首先发现的是耶稣的母亲，所以耶稣的母亲一看酒用尽了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所以可见的耶稣的母亲他非常的关心这个宴席。他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告诉耶稣呢？因为他知道只有耶稣能够解决酒用尽了代表人的尽头，人间的欢乐是多么有限，酒用尽了表示什么？就是说人间的一切的美好爱情欢乐都是非常的有限，有一天会达到的一种光景是什么？山穷水尽，人的爱甚至会改变，到了时候就有限了，就限制，甚至就没有了。但是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把这件事告诉耶稣才能够解决。所以耶稣的母亲就说了一句话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表示耶稣的母亲他非常关心这件事情，他关心这一个宴席，他告诉了耶稣他们没有酒了。所以当酒用尽的时候，当我们人间简直想不出办法解决不了人的欢乐人的喜乐人的快乐人的享受人的这种当达到一个尽头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底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母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是不是耶稣拒绝耶稣的母亲呢？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耶稣自从他出来传道以后，他和他母亲的关系再不是仅仅的是属地的关系。我与你有相干，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耶稣要遵循父的旨意，按照父的时候，表示说耶稣在世他做工他行神迹，他要做事不是听母亲的话而是听父的话。虽然玛利亚在这里告诉了耶稣 没有救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做一个代祷的人，关心别人的疾苦。酒用尽了，人家没有办法了，人家的欢乐停止了，人家的喜乐就是这么样的可怜有限。但是你告诉耶稣，主，我们的主，他按着他的时候，我的时候就是按着父的旨意，父的时候去做。所以耶稣是这样的回答，更显明主耶稣自从他出来工作以后，他是父所差来的，他是忠于父的旨意，遵行父的安排，照着父的时候去做。底下我们看看他母亲说什么，他母亲对佣人说了一句话，这说明玛利亚他没有受任何影响，他反倒去特别的告诉佣人们，这佣人们就是执行的这个水变酒的这件事情。你可见的他多么有信心，他对佣人说什么，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知道水变酒这件事情是一个实质的变化，整个的过程只有耶稣和这个佣人，这个经历就是这些个佣人。第一点，你要经历这个水能够变酒，第一点是什么，就是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完全听命。我们生命要变化，我们常常也是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的遭遇里面常常也是酒用尽了。在你人生当中，无论是家庭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和人间的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实在有的时候经历到酒用尽了。那你今天唯一的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告诉他，他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是第一点，就是听命，也可以是顺服听命。底下照着犹太的这个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规矩，他的洁净的礼仪、洁净的规矩很多。这里有六口石缸，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很大呀，可见的缸大不大，相当大，每一口缸至少有两三桶水。耶稣就对佣人说，说什么呢，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所以耶稣就要用着这几口缸啊，一共啊，告诉我们六口石缸是石头的，要把它倒满水。我想首先来说，就是先要什么呢，这是一个这个缸本身就是洁净的作用，就是你要自洁，要自洁，而且还要倒空。如果这个缸里头有别的水或者不干净的水，因为他们洁净用的嘛，一定洗手洗脚，那多肮脏啊，你要自洁，你还要倒空，然后才那个照耶稣所说的把缸倒满了水。这个水不是倒一点点，还要倒满，一直到缸口为止，都满溢出来了。所以要倒满水，先要什么，第一是听命，第二要自洁，因为这个缸子本身就洁净用的，我们一定要洁净。你不洁净，你这个缸没法子能够什么盛新的水、干净的水。这个水代表什么？可以代表主的话，主的话要充充满满在我们里面。一个人生命的变化最要紧的，第一听命，第二自洁，要洁净，第三倒空，第四就是倒满。第四是倒满，因为这是耶稣说的。这几个用人没有一句话，他们就是耶稣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这个是最宝贝的。所以今天你我要学习做这些个用人，他们的本分就是像玛利亚告诉他们的，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看他们没有问为什么这样，你要我们这样做什么，他们都没有讲，没什么理由，也没什么别的条件，就是顺服，就是听话。所以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可见呢，他们先洁净，然后倒空，一滴一擦一点水都不能再存留，然后倒满。这个真是要倒，还要倒满。所以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要存在我们心里面，要满。 主的话就生命的活水呀、啊，倒满，他们就倒满了，而且直到缸口。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吗？也到了。你说吃书卷的也吃了，听话也听了，但是我们没有彻底，也没有满。这个满很要紧，因为每一部分每一个不这个啊阶段都是耶稣所嘱咐的，你都得完全的听。他说要倒满，你一定倒满，而且直到缸口。你看这些佣人们就这样说啊，就这样去做。第八节，耶稣又说，这是最后一点了，水怎么能变成酒？你看看整个的过程，就是听命，而且一直听到底。耶稣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耶稣最后就说了，对佣人说什么，倒满了以后，耶稣就说了，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结果送去的是什么？倒进去的是水，但是送去的却是美酒，而且非常好的酒，美好的酒。所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舀出来。什么叫舀出来？我们今天我们要把酒的话充充满满在我们的里面，目的就是要舀出来，要牺牲，要舍己。我们常常不肯舀，好像真言讲啊，囤粮不卖，这万人都要咒诅的，就给我们很丰富，我们不肯给人，要舀出来，要牺牲，要舍己。主耶稣为我们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所以他的生命何等丰盛，他就是道，他就是生命，道给我们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今天你我也要这样，把水倒满，然后舀出来。这个佣人就这样去做，然后耶稣说：“你送给管宴席的啊，他们就送了去，还要送去，代表受差遣，我们要受差遣。”指定的地方，指定的地点，指定的人，你要送去。因为管宴席是统管整个的，所以可见的管宴席的都没有发现酒用尽了，就耶稣的母亲在留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无论参加什么样的宴席，我们参加什么样的一个团体，一个聚集，我们要留心人的需要是什么。在宴席人最需要的是用酒享受酒的快乐，但是酒用尽了，管宴席的都没有留意到，耶稣的母亲留意到，结果就送给管宴席的。第九节大家看，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谁知道？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所以这个什么叫知道？经历。所以整个这段就告诉你，我们大家今天不是头脑知道，我们现在读我们也懂了，但是这个知道是头脑知道，乃是我们要经历水变酒。只有佣人知道，因为佣人从头到尾是耶稣指示的，怎么让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所以只有舀水的人知道。管宴席的就去把新郎叫了来，对他说，人都是家家结婚呢，都是先摆好酒，等客人喝足了喝累了都不大想喝了，那么再摆上点伺候的，这是世界上一般的是这样，好酒嘛放在前面。所以他说，你都怎么样呢你都把好酒留到如今，可见的呀，这个酒跟前面酒简直是先后不能相比，不能相比。耶稣用水那个变酒，这个我们按照化学成分来讲，也是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今天基督徒我们跟随主，今天主为什么行这个神迹，而且告诉我们这是耶稣他来到世上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神迹。耶稣行这个神迹，下面告诉你是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是教训门徒，也是教训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不改变，我们就是水一样淡如水，没什么味道，走到哪里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在基督里灵里的那个喜乐。这个美酒代表圣灵里的喜乐，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吃喝，乃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4章所讲的，是圣
灵里的喜乐，主里的那个丰满，主里的那个喜乐，我们应该带给人，走到哪里带领人，那我们必须自己本身要水变成酒，这样的变化，被主更新改变，生命的变化。你只有这样经历这个变化，你自己更认识主，你也能够使别人因此也更认识主。所以这个管宴写的好稀奇啊，这在责问这个新郎。我想新郎一定也莫名其妙，没法回答，从头到尾他也不知道，只有谁知道？我想第一就是耶稣的母亲都知道，因为他信靠主，他知道耶稣不但是他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母亲知道。还有就这个舀水的佣人从头到尾都知道，所以我们要做舀水的佣人，不是嘴巴讲很多话，他们没有讲话，但是他们有行动，他们有经历。这个经历就是完全照着主的话，这个经历要紧。所以有的人经历不符合圣经，这个你不要去相信，或者一些个片面的一些经历不一定啊，是啊，让每一个人都去学习。但是这个经历告诉我们，是主亲自指示的，一步一步的，第一听命，第二洁净，第三倒空，第四是什么？倒满，最后呢舀出，舀出来啊！我们愿意舍己，愿意牺牲啊，送去叫别人享受，那就不一样了。喝了美酒，这样的夫妻的关系会改变，家庭的关系会改变，人际的关系会改变，教会里面的关系也会改变。是美酒，是好酒。这个好酒，我们知道，一般酒代表我们跟主的关系，灵交灵乐呀。啊，这里面更是主爱的甘美。同样呢，你把这个你跟主的这个美好的关系也带给人，叫别人来享受。用宴席就叫别人享受，和你一同快乐。所以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这个头一个神迹，爸爸也是我们每个人头一个神迹，是我们也很重要的一个神迹。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耶稣处处啊都是给我们看到啊，叫门徒们能够信他，所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这个神迹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活见证。什么叫神迹？是一个见证。这是以后我们看十二节以后就又一段了。所以这第一段里面，我想最要紧的就是啊，我们怎样经历水变酒，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要有改变。本来你给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人觉得你淡而无味，得不到生命，得不到喜乐，从你那里得不到。神的丰富，耶稣的那个灵，生命里面的丰富、喜乐、生命啊，借着我们不能留给人，不能带给人。根本的影响人，但是当我们真正经历水变酒以后，就是不同了。那大不了我们啊自己真正有这样的经历，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也是叫我们每个人要经历这个水变酒，完全的改变。本来是水，现在变成酒。所以雅各书我几次都提到，你的爱像酒，比酒更美，太甘美了。这个酒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改变，叫人能够享受。底下我们再看十二节，接着看十二节一直到末了，到二十五节，这是第二段嘛？第二段就是耶稣洁净圣殿，重建圣殿，包括两个意思啊。耶稣怎样洁净圣殿，接着耶稣又怎样论重建圣殿。这里面也包括了还有这个意思，就是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我们看一下，这是以后耶稣和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了加百农，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就是没有几天呢，月节就到了。月节到了，耶稣一定上耶路撒冷，因为借着这个机会，许多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耶稣要传道，耶稣要做。根据圣经，我们根据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啊，这 个洁净圣殿不止一次，至少是两次。像这里约翰福音这里所讲的，就是开头的时候的意思。以后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耶稣最后一次，等于是最后一周受难周，来进耶路撒冷，又一次进圣殿，洁净圣殿，洁净圣殿，是耶稣洁净圣殿，写在圣经上至少是两次。犹太的逾节进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当然，同时很多犹太人都上耶路撒冷，他们来是为了敬拜神，但是很多的敬拜都是外表的，外面的敬拜，不得不守节圣经的规矩，每年三大节，所有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到神选择留名的地方嘛，来敬拜神。但是这个殿是什么光景？只有耶稣看见了。我们看十四节，耶稣看见殿里有什么光景？可能别人在那看见，哎呀，这圣殿很了不起，很高大，很辉煌，很壮观啊，很多人聚集，很热闹，很兴旺。但是耶稣看见的是什么？耶稣看见这个圣殿里面的污秽不洁，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地方，成了一个做生意的地方。这马太福音说成了贼窝，哪是圣殿呢？外面是个圣殿，实际里面充满了谎诈、可憎、污秽。所以这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做买卖嘛，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兑换钱呢？兑换钱都是什么时候的价钱高啊，我就赶紧使劲提呀、啊，提高啊，怎么卖出啊？啊，便宜嘛，我就买进来呀、啊，都是做生意。而且耶稣这怎么样？我们看，耶稣就拿着绳子做成鞭子，耶稣来把他们赶走，把牛羊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桌子给他推倒，倒出他兑换的银钱都给他倒出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为什么这里有买卖牛羊鸽子？那是因为在生命记里提到，如果神说你们离啊神所留名的圣殿很远，你们可以啊把牛羊啊卖掉，你们可以带着钱去到那里去买，然后献祭。但是没有说你们把牛羊鸽子买卖的地方都搬到圣殿里面来。圣殿是圣洁敬拜神的地方，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有人借着来圣殿、来教会、来敬拜神，实际做生意，在谈生意，在做买卖，在自己谋私、在谋利。这耶稣怎么不发怒啊？耶稣发怒啊，拿绳子当作鞭子来鞭打，要把他赶走。而且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成了做买卖的地方了，成了贼窝了。那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讲到，把富的殿都变成个贼窝了。所以耶稣发怒，耶稣要洁净圣殿。洁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这些东西通通的赶走、推翻、倒出来，就彻底的让他们离开这个圣殿，要把圣殿要洁净，不能够把神的殿，我把我富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就说明太不洁净了。所以今天这个圣殿也代表教会，也代表我们的内心。我们要敬拜神，还是我们里面一天想的是合适不合适，生意不生意，怎么买怎么卖，怎么赚钱怎么得利，一天想这些，那不是敬拜神，那是侍奉马门呢。那是耶稣愤怒，他的门徒就想起经常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记在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像火一样，神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也提到，神内心是极其火热。这些个做买卖说明他们的心是什么？冷冰冰，根本没有爱主的心，爱的是钱，爱的是自己。这些个牛羊是应该献给神，但是他们把牛羊做买卖，为了自己赚钱，而不是为了献给神。所以主要洁净圣殿。 所以通过这一段我们认识耶稣，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认识耶稣他满有惧邪，他未开的殿心里多么焦急，多么火烧。所以我们要为神的殿焦急，看见一切的罪恶、虚假、谎诈啊，做生意、做买卖，这些事我们心里是不是像耶稣这样的，这样的迫切，这样的急切，这样的恨罪，这样的不能够容忍呢？还是我们马马虎虎啊，睁一眼闭一眼？所以要洁净圣殿，讲到我们个人的内心更要洁净。我们不洁净，主不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在新约里告诉我们，圣殿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的心灵也是神的殿，是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一定要完全圣洁，所以一定要让主来洁净，主来洁净，来鞭打，把这些东西都要赶走，一点都不能够再留，不能够成为做买卖的地方。底下接着十八节以后就是经历什么呢？经历重建圣殿。前面一段是洁净圣殿，这个第二段里面呢啊，就是要重建圣殿。因此犹太人就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经济给我们看呢？犹太没别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你啊，你写什么样的神迹能够证明你的权利？这说明这些犹太他们对耶稣不服气，你这么大权利吗？啊，你把我们的圣殿这个做买卖的好好的桌子也推翻了啊，把我们的生意都给我们搞乱了，他妈气死了！你写什么迹给我们看呢？其实说这话是对主的不信，并不是真想看神迹，是试探主。底下耶稣回答了。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耶稣还讲殿的事情，所以这两段的合并是就是讲的殿。第一段要洁净圣殿，第二段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们拆毁这个殿啊，我们看看这个殿是指着什么。说耶稣说我三天之内我就把它再建立起来。所以耶稣讲到重建圣殿，怎么样重建圣殿？怎么叫你们拆毁这殿？连犹太人当然也不懂，犹太人说什么？这殿46年才造成的。我们知道这个殿是新约的一个殿，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希律王所建的一个殿，相当宏伟啊，相当高大，了不起，46年你看看才建成。所以他说，难道你三天内你就再建立起来呀？你有这么大本事啊？犹太人他们根本不懂，他们是根据自己的老传统、老成见，自己的看法。底下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就是你们把我钉十字架，就把耶稣拆毁了吗？”是的，他们拆毁了耶稣，但耶稣说：“我三天就重建。”耶稣经过三天死里复活，所以22节说，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那至少这个作者约翰他是有这个领悟啊，他真的明白耶稣死里复活想起来了。可能当时耶稣说的连门徒都不懂，的确很难懂。你看耶稣这话，怎么你们拆毁这殿，而跟我三天都把它建起来？所以这三天就是借着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三天。所以殿是怎么建的？新约的殿就是借着耶稣死而复活，他钉死在十字架，他的肋旁被钉钉扎破，有血和水流出来，他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才产生了新约的殿。具体来说，就是耶稣为我们不但复活升天，差遣圣灵来，新约的教会真正的重生，真正的建立起来。接着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啊，圣灵降临，借着圣灵产生的这个殿。所以借着这些事情啊，耶稣死里复活以后，门徒会想起来，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有的时候主说的话，我们现在也常常会这样，当时还信不来，但慢慢你经历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主的话是这么 千真万确，实在是可信。当事情应验的时候，那你就明白了，这是主的话，主的话。所以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了，耶稣不是随便讲，你们拆毁，真的他们拆毁，三天耶稣就被建立起来，那不就耶稣从死里复活吗？复活啊！第二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啊，当时啊，我们知道耶稣行神迹，当然这个神迹啊，这里没有记载有什么样的神迹，耶稣走到哪里都行神迹。当然前面讲到耶稣在加利利行神迹，那这里是说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许多人都看见耶稣行很多神迹，但是呢，给我们看到许多人信了他的名。这里包括有的是真信，有的也许不一定是真信，或者当时信了，许多人都信了他的名。为什么圣经常常说信他的名呢？那就是说你只有信他的名才能得救，在第三章等一下还会要讲。因为耶稣的名是不同于任何一个古人、圣人、贤人、什么教主，根本不同。他的名是因为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怎样为我们舍己牺牲，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为我们舍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他死里复活，神把他升为至高，使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耶稣这个名叫人得救，叫人得永生。这个名是什么？这个名是跟一般的名绝对是不同。信他的名，他的名有权柄，他的名可以赦罪，可以赦罪。所以以后耶稣复活以后，不会告诉门徒们，你奉我的名可以赶鬼，可以医病。所以要信他的名。但是最后两节又怎么解释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有些人信了耶稣啊。你要知道，有些人信耶稣是因为看见神迹，见神迹而信的，往往是靠不住的。所以耶稣他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他实实在在知道人，知道人心。所以后面一句，第二点就是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的。有些人可能当时信，有些以后呢就不信，有些可能他根本不是真的。所以耶稣不随便也不轻易的把自己就交托给人，就信赖人。因为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万人，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存心。所以信耶稣还要经过考验。像我们从年轻到现在，那信耶稣人多了，我们也亲眼看见和我们在一起的连我们自己的经过多少考验，要经过考验的。所以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就讲到我们的主他实在是认识人，他不将自己交托，我们的主只将自己交托给父，而不是交托给他们。他们就是这些人呐、啊，因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知道也不用谁见的人怎样，不必谁见证，哎呦，某某人一定是对的，某某人一定是好的，某人一定是信了耶稣的，不必人见证，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他多么的有权柄又有智慧，有权柄又有智慧。很多人因他蒙恩，但是他不轻易把自己交出去，不将自己交出他。所以这个第二章啊，最宝贵的就告诉我们生命的经历。第一，求主给我们有水变酒的经历，让我们生命改变，不再是淡而无味啊，不再是啊酒用尽了。我们的酒是多么有限，让我们的酒被主改变啊，能够成为好酒美酒，让人也能够有所享受。第二段就是求主洁净，让我们经历这个啊，不但是求主洁净我们这个殿，而且我们经历什么？经历像主耶稣一样的死里复活的改变，那么就是重建圣殿，重建圣殿。我们里面旧的殿也要拆毁，让主在我们里面重建圣殿，就是 使我们被更新，更新具体的经历什么，就是死里复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我们这个殿也是被更新的殿，真正是重建的殿，所以主要洁净我们，主还要更新我们，使我们经历死里复活，这个殿再不是西律造的殿，再不是外面的辉煌外面的漂亮，乃是实实在在让我们的主永远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第二章。